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来从帖撒罗尼迦后书来看一看主是以什么方式来。那么第一，主来是从天上而来，是公开的来临。第二，他是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也同着众圣徒。第三，他是从火焰中显现。第四，他驾云降临。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看清楚主第二次的来临，或者是主的再来，他的来临是从天上降临，是听从天上来临。所以呢，一章十节说，我们主耶稣从诸天来临，从诸天来临。然后呢，他不像他第一次来临，第一次来临是道成肉身，是以隐秘的方式，是以卑微的方式而来。那么第二次来临呢，是公开的。第二次来临呢，是驾云降临。第二次来临呢，是荣耀的来临，是从天上来临。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也是同着他有能力的天使，他不是自己来，他是带着他大能的天使，有能力的天使一同来临。而且呢，他不光是带着天使，也带着众圣徒，特别是那些得胜的圣徒。在主公开的来临之前，他隐秘的来临呢，是提及那些得胜的圣徒，那些得胜的殉道者先复活，被提到天上神的宝座那里，然后那些活着的出熟的果子也被提到天上的锡安山。所以主的来临呢，是带着他得胜的圣徒一同来临。然后呢，第三，他是从火焰中显现。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六节说，我们主耶稣从天上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顺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之人的时候。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来临是从火焰中显现。那么除了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主在火焰中显现之外呢，在旧约和新约其他许多书信也讲到主是在火焰中显现，火焰中降临。比如说在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66章15节说，看那耶和华必在火中来临，以烈怒实行报应，以火焰实行斥责。旧约的马拉基书4章1至2节说，那日子来到如烧着的火炉，他必将他们烧尽。但是呢，但是他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升起，其翅膀有医治之能。所以呢，主的来临像火焰。这个火焰呢，说到主的圣别，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也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么在单一理书给我们看见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呢有火河发出，从神的宝座流出两个河，一个生命水的河，对那些相信他享受他的人，他乃是生命，他乃是生命的河水。那么另一个河呢，是火河，从他的宝座有火河发出，那个火呢说出他的圣洁，火呢也说出他公义的审判，火呢也是烧灭一切凡俗不圣的。所以呢，在马拉基书这里四章的一至二节说，他来临的时候呢，如烧着的火炉，要将他们烧尽。但是呢，对于那些敬畏神明的人，敬畏主名的人，他又像公义的日头升起，其翅膀有医治之能。所以这个太阳，这个日头，如果是烧这个靠得近，它就是烈火，就要烧灭一切不胜凡俗不胜的凡俗的。但是呢，它的翅膀呢却发出医治之能，它如公义的日头。这个公义的日头也分赐生命，也带来公义公平，也医治这个死亡，也医治不法的情形。所以这个是旧约 给我们看见主的来临是在火焰中显现。那么新约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那里说，约翰说，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就是指这位基督说的啊，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所以也讲到啊，主的来临呢是在火焰中，两个脚像火柱一样。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来临像烈火，像火柱，像在火焰中显现，要吞灭一切的仇敌，要吞灭一切的不义，烧尽一切的不法。所以呢，给我们看见主的来临是在火焰中的显现。当然呢，在他的来临呢也是驾云降临。比如说启示录一章七节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众支派都要因他捶胸哀哭。是的，马太福音24章30节也说，看啊，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这地的各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而来。在26章64节，主耶稣自己说，耶稣对他说，你说的对了，然而我还要告诉你们，从此以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大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而来。所以呢，从这几处的经节，从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和后书，也再加上其他经卷，我们就看见主来临的方式，第一是从天上而来，第二是带着同着他有能力的天使，也同着他的众圣徒。那么天使我们当然知道是为主服役的，效力的，是执行主的审判的。那么众圣徒呢，包括旧约和新约在基督里的圣徒，那些得胜的圣徒，包括殉道者，包括出手的果子，他们也同众圣徒，同他这些众圣徒同主耶稣一同来临。第三呢，是在火焰中显现，第四呢，是驾云降临。所以他的来临是带着能力的，是带着荣耀的，是实行审判的。所以呢，主的第二次的来临不像他第一次来临是隐秘的，是道成肉身的，是卑微的，是生在贫寒的木匠的家里呢。那么第二次的来临呢，他却是公开的，是带着能力和大荣耀的，是要实行审判的，是要在火焰中显现的，是要驾云降临的。所以他的来临是众目都要看见的啊！当然这些信的人要首先看见他的来临，对不对？先要被提那些，然后呢要同着他公开的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些不信者都要看见他。所以呢，主的来临是要带进一个时代的转换的。那么然后呢，我们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主的来临他要做什么，他在地上他来第二次来临他要做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后书，我们来看基础的经节。我们要从两段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段和后书的一段来看，在这两卷书中主的来临他要来做什么。那么在前书的4章13节到17节这样说，他说，关于睡了的人，弟兄们，我们不愿意你们无知无失，恐怕你们忧伤，像其余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因为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神也必照样将那些已经借着耶稣睡了的人与他一同带来。我们现在凭着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就是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到主来临的人，绝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发令的呼叫，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声，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同时与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要和主常常同在。这一段讲到主的来临做什么呢？第一叫死了的人复活，就是在主里睡了的人，在基督徒来说，这个死啊不是死，是睡觉。那么主回来的时候就要唤醒我们，所以睡了的人要先醒过来，也就是死了的人先复活，然后活着的人干什么？活着的人要改变， 改变成为与主那个复活同样荣耀的身体，然后呢一同被提到云里，在那里接受主的审判，在主的审判台前向主交账，然后呢我们就要与主啊永远的同在。这就是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给我们看见主的来临，对信徒来说就是死了的要复活，活着的要改变，然后一同被提到云里与主同在。然后呢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段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1章6至12节，来看主的来临他要做什么。六节说，因为在神这是公义的，就是在主耶稣从天上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顺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之人的时候，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又是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享安息。当主来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并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时候，你们也在其中，因为你们信了我们对你们所做的见证。那些不顺从他福音的人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并离开他力量的荣耀。因此我们也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算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所喜悦的一切良善和信心的工作，照着我们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使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里面得荣耀。好了，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主回来要做的事，第一个就是要审判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不信从主福音的人，就是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顺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我们的人，就是叫他们呀受刑罚，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并离开他力量的荣耀。这就是主来要做的事情的一面，就是要审判，要刑罚，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和不信从主耶稣福音的人。这里给我们看见两类人，一类的人呢不认识神，第二类的人呢是听见了主耶稣的福音但是不信从福音，那么这些人呢要受刑罚。所以主来不对于这些不信的人是要实行审判的，所以主来是要作为一个审判者，作为一个公义的审判者，要审判全人类。当然他在审判不信的之前先要审判信的人，所以呢审判是先从神的家起手的。所以那些被提的圣徒，包括死了复活的，包括活着改变的圣徒，要提到空中，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要向他交账。所以呢审判完信徒之后，他就要公开来临到地上，来审判所有的不信者，审判所有的世人。所以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相信神是真实的，主的来临是确定的，不要被今天一些不法的事、不义的事、不公平的事太过搅扰。要相信神是最终的审判者，主耶稣的来临要审判清理这整个的宇宙，所有的人都要向这位主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来交账。所以呢这件事是确实的，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没有信从福音的要赶快信从福音，已经信主耶稣的人要快快的传福音给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邻舍、你所关心的人，都要叫他们呢相信福音，得着救恩，这样的话就能得着神永远的生命。否则的话，主的来临是会带进审判的，是要带进确定的审判的。这个时代充满了邪恶，充满了不义，充满了不法的事，你相信这个时代会这样一直下去吗？你相信这个时代会这样无言就这样平平白白过去吗？不会的。神的存在是真实的，主的来临是确定的，主的审判也是确定的。我们为着主的来临要预备自己，怎么预备呢？不信的要赶快信主，信主的要生命长大成熟，而且要传福音给我们所关心的人，我们的邻舍。 这就是现在就讲到主的来临要做的第二件事，对于那些信的人，记得信的人是做什么呢？他要在圣徒身上得荣耀。我们接受主的人，主的生命，主耶稣赐生命的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那么主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但是这个荣耀的盼望在里面呢还没有显明出来，好像我们在学校上学，在公司上班，在外面走路，外面的人看我们跟不信的人也没有什么差别，外面都是一样的人，但是呢有差别，差别是在哪里呢？差别是在里面这里面呢我们有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天天长大，也天天变化我们。那么变化到一个程度，当主回来的时候啊，他就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也在一切不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什么意思呢？得荣耀就是他的荣耀啊，要从我们身上啊显明出来，叫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啊改变形状，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那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就是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会看见呢你发生的变化哦，你的发生的变化，他们就会觉得稀奇，就会赞叹，就会惊讶哦，原来啊你里面有这么个宝贝啊！现在好像大家看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外面都是要么是学生，要么是做事的老师、工人、农民，都是一样做人。但是做父亲、做母亲、做孩子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不同啊是里面的不同，我们里面呢有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位荣耀的主活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呢做荣耀的盼望，等主回来的时候他就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就是这个荣耀啊要从我们身上透射出来，要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要叫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就是同行于他那个荣耀的身体。那么当这个荣耀透射出来的时候，当那个荣耀显明出来的时候，当那个荣耀照耀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在外人的眼中啊就显为稀奇，他们就要赞叹，就要惊讶，哇，在你里面原来是这么一个荣耀的主啊，今天似乎看不到，但是那一天就要看到了。所以这就是主回来要在信的人身上说要做的工，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要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那么在这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像这个一个姊妹说的她家有两盆土，两盆花土，那么在一盆土里面呢她就种了一颗康乃馨的种子，在另一盆土里面呢什么都没种外面看呢都是两盆土，但是呢她就是在这两盆土里面都浇水甚至也施肥，那么在那个没有康乃馨种子那盆土里面呢浇水也好施肥也好什么事都不会发生，那么在有康乃馨种子这块土里这盆土里面呢慢慢的就会长出一个嫩芽，然后经过几个月就会长出一个康乃馨，然后最终呢就开康乃馨开花了，就是一个美丽的康乃馨的花。所以呢这一个比喻，这一个图画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和不信的人都像了一盆土，其实我们就是土造的，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就是土，我们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它的元素它的成分就是地上的尘土，死了之后要归回尘土，其实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土里面，在我们这个肉身的里面呢，我们接受了一颗生命的种子，就是这位荣耀的基督，就像康乃馨的种子一样。那么我们天天施肥浇水聚会祷告读经享受主，叫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天天长大，长到一定程度，主回来的时候啊，这个里面的基督啊就彰显出来了，就照耀出来了，里面这个荣耀的主啊就照耀出来了，就显出来了。所以呢这就是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主的来临一面要带着他自己的荣耀，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另一面他要从我们身上得荣耀，就是他这个荣耀的生命，荣耀的自己要从我们里面透射出来，要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要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那么当这样子荣耀的主在我们里面透射出来照耀出来彰显出来的时候呢，就在一切不信的人眼中看为稀奇，他们就要稀奇赞叹惊骇， 哦，原来你的里面有这么样一位荣耀的基督活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大家彼此勉励，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看见主的来临是确定的，主来之前是有兆头的，主来的方式是荣耀的，主来的目标是要叫我们这些信的人得荣耀，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也来啊审判惩罚报应一切抵挡神，一切不认识神，一切不顺从福音的人。盼望这些话对于一面对我们是一个鼓励，是一个加强，一面也是一个警戒，叫我们趁着主还没有回来，在这个把这个主的恒忍当作我们一个得救的机会，没有信主的赶快信主，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叫这个荣耀的基督活在你的里面。已经信主的就要追求生命长大，就好像给那个康乃馨的花叫施肥一样，浇水一样，叫它培育它，叫它成长。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里面有荣耀的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个生命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好的一个环境，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啊，读经祷告聚会，跟弟兄姊妹相调在一起，叫这个生命啊在我们里面天天长大。之中当主荣耀的基督来临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带到荣耀里，他的荣耀也从我们里面要透射出来，要照耀出来，要彰显出来，也就是他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而且呢，我们还要把这位荣耀的基督他荣耀的福音照耀出去，就是要传扬这个荣耀的福音，叫我们周边的身边的朋友同学同事邻舍都因着我们蒙恩典，叫他们因着我们听见福音，叫他们也能够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愿主在我们身上都得着荣耀。